讲完经题，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入这个经文。经文呢，第一品所讲的呢是世主妙严品，也就是呢，所有一切世间主微妙庄严之品。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世间有三种，这个世间有哪三种呢？世主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之主，微妙庄严之品。怎么样微妙庄严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以他种种的啊这个法化报之因缘，成就这个不可思议微细美妙的这个报身，堆积这个法身的殊胜。所以这个世间呢有三，第一个呢是气世间，就是呢容器的世间。什么是气世间呢？也就是所化之处。所化之处呢分两种，第一个呢是佛陀因地要修这个百行相好，三十二圆满相的时候所化生之处。佛陀曾经因地呢做这个兔王啊，鹿王啊，狮子王啊，或是人王啊，或做鱼王啊，在各道当中，或是做人天梵王第四等，他所化现之处成这个菩萨恒的时候，以及呢后来啊慢慢慢慢凝聚积功累德之后，然后示现众生心海当中，引导众生呢往菩提道的这个化缘之处。所以从初发心的化，以及到最后教化众生的化，都是属于气世间，也就是容器的世间。容器的世间，我们可以说动物也是容器世间，树神也是容器世间，人道也是。第二个呢是所讲的是众生世间，也就是所化之机。前面所讲是化处，就是佛陀因地要修真的时候。第二个呢所讲的就是我刚刚所讲化导之处，所有呢从发心开始，愿意修菩提道开始呢，化导的所有众生。那么每一个众生坚固执着我见所处的世间，叫做所化之机。那我一再告诉你们呢，第一个气世间叫做自觉，你必须自化，也就是你心里面必须转纯善之化，你有自觉之性，才有办法成就第二个众生世间化机，你才有办法化导他们。所以你看看，我也一直在思维，为什么表象上你们看起来非常柔和忍辱，有没有真忍辱？没有。你心中的毒没有去除，你带着这种欲的毒想要披靡利益世间，都占有啊很强的那种出头的欲，你自己想要出头，那么你带着这种很强烈的欲，把这种习气跟气息呢散发到虚空当中，你说哪一个众生对你会起欢喜心？不会。 由你心中所散发出来意念之处的众生，能够与你意念沟通的众生，都讥嫌你、厌恶你，才能堆积成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对立。那么你又假想敌呢，把这些人当成是你的敌人。我一再讲过啊，在以前我就曾经讲过，在道场当中能够挑取纷乱的人，自己就是魔。你哪里去找魔？你自己就是魔，你被你自己的魔欲所控制，在那边摇晃不定。如果你是真心实意想要修正你自己，你应该啊，要求你自己会有定力的，你会安定下来，不会随着你的欲，不会随着你的烦恼一天到晚奔跑。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讲，你想要降服别人的时候，应该先看看你要降服别人的心态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去排斥别人？为什么你憎恨他人呢？在同样一个家庭里面，你端的这一碗饭都是众人汇聚所凝聚，你有什么资格憎恶？你既心中所充满的，都充满了那个恶的臭。你偶尔当中呢，从无名当中，哪一天呢，突然间心血来潮，发一念欢喜心，24小时只有偶尔发一念欢喜心，你又要人家所有的众生都来随喜你的欢喜心，可能吗？可能吗？那么因为得不到人家的随喜，你又恶上又憎恶。所以气世间是在这个容器的世间，我们色身也是容器，你与众生的所有物质乃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全部都是气世间。气世间所讲的是我们化现之处，我们自己所化现之处有没有自觉之性，你才能成就呢众生世间所化之机。这是为什么我非常感念佛陀。在我学佛之后，我讲过佛陀的慈悲啊，救了我这个人的心。今天佛陀的慈悲有没有救这个醒姑且不论，但是因为他救我的心的关系，让我呢所结的众生缘不同。如果我今天佛陀没有救我的心，那么我今天呢，可能是地狱里面的人，也因为我的嗔恚暴怒，可能早就啊死到不知道骨头可以打鼓了。所以佛法，佛陀为什么能够救我的心？在那里面深切的体会就是自觉。当我念佛念佛念佛念到最后，我突然间发觉，我一天到晚呢像一只斗鸡一样啊，讨厌别人的时候，我今生怎么过？我将来都没有朋友，我已经快20岁了都没有朋友，怎么办？从那时候开始自觉。所以我昨天有讲过一句话，那林肯总统说的真的是没错，一个人到40岁还不能为自己的脸相负责任的话，那么他今生没有机会了。那你们应该为你自己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你那个张开眼睛看到都是别人之恶，你说谁看到你的脸会欢喜？谁看到你看到别人所做都认为他们做得不好，你做的才好，谁会随喜你的举手投足？我问你们。 不会有人去随喜的。你们应该为你们自己的脸相负责任。再来呢，第三个世间是什么呢？叫做自正觉世间。所以必须依智，不能依事。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用事情的互相攀援，我不受你们这一套。每一次我有机会跟你们谈，都是希望你们从你们自己泥沼当中能够出来，不要这么自私，多一点感恩的心。你们就想到啊，好不容易机会终于轮到我了，趁着机会又要打压他人，趁着机会又要排挤他人，趁着机会又要构陷他人。这机会构陷他人就是结构，从你心中自我妄想所产生的结构，再用那个结构的陷阱要去陷害他人。你以为你想得很对，好像上次那个愚痴人，看到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还要去找别人来陷入他的陷阱，问别人，你看我这样观察对不对？心中充满了恶境恶行，还要问人家，我这样观察对不对？还以为自己很能干。从自己化生之处，就与邪道相应，所以所产生的念出来就是恶念。那么，我们自己所化现之处，自己都不能教好自己，如何能教好世间众生？而第三个自正觉世间，其实就是引导前面两个世间。自正觉众生呢，世间是化主，也就是能教化之主。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依智，你必须依着正智，不可以依着自己的邪欲，不可以依着自己的事情。你不可以说，哎呀，我现在有人啊同情我了，终于看到我，认识我的存在，终于呢站到我这一边，就趁机会又要排山倒海想要打击他人。因为这个敌人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所以化导他人，不以事情。我也在跟你们讲过，你们眼中所看他们的点点滴滴，如果你以随喜赞叹，你会发觉你周围的人都随喜赞叹你；如果你以讥嫌，所印到脑海中一字不争所讲出来的话都一样。你觉得别人虚伪，那么从对方口中所说的你一定是虚伪。所以如果你不先觉得我很虚伪，我也不会觉得你很虚伪，我会觉得你很真实。所以讲到呢，这个众生的世间有三种，在这个容器的世间之内，好像一个瓶子，你从这边打过去，一定从那边反弹回来。所以你今天所受的果是最公平的。我一再讲，你们现在不想修正自己，以后都没有希望， 你现在的所受的果叫最公平。你如果让我修养比较不好一点呢，他讲你们就是活该。再更难听一点就是死好。你年纪这么大还不能为你自己负责任，活该死好。还要去告诉他人，我现在呢被打压的越来越没信心了。为什么会没信心？因为你一直希望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不是真正为你自己负责任。所以呢，讲到这里，讲到这个气世间，为什么我们讲世祖妙言要先讲这个？因为你必须依着，你如果要做一切世间之主，你就必须以这个微妙之法来庄严自己。而微妙怎么样能妙呢？就是至善，以智成就一切善乐，不要以事情成就一些恶欲。给你们机会，好意善劝你们，让你们安住，让你们能够安住，去充满恶心恶意，对我这个这么能包容你们的师长充满了恶心恶意，充满了不平，形象上就要啊，我知道，我现在惭愧忏悔，我后悔了，我已经知道，我看得很清楚我的错。对我的时候现这种相，转对你有一点权力的人就开始抱怨那个人如何如何，你看你自己都做双面人，你还在自欺，你如何能有福？你如何让见与不见、情与无见、情与众生同时来尊重你？我也在讲过，当别人讲这个人很恶的时候，我都还能够从当中看到他的善法。我也讲过，师长之恩是你今生乃至将来生生世世再为人以及具足衣食之粮的大恩人，善有亦复如是。你将善有之恩，将师长之恩唾口水放在你的脚下踩践，没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你这个世间之主就不微妙，就不庄严，你应该为你自己的相貌而负责任。那么我们讲到呢，主者君也。如果以这个娑婆世界来说，就是佛；以这个所有啊十法界众生界来说，就是诸王。有这个地神啊、水神、灵神、山神，就是所有这些用气的世间之主。天王、龙王、夜叉王等，就是众生世间之主；而如来就是自正觉世间之主。那么所谓的妙言庄严呢，有很多呢殊胜之远。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珍惜你前面这一杯水，你的果报是最公平的。 若你不珍惜，你现在不珍惜，你前面不珍惜，你现在尚不珍惜，现在仍然用恶风恶语恶语的话，你将来呢，不要要求，你现在就没有资格了，何况是将来，没有将来。那么如果你很珍惜跟感恩，你现在所呈现的一切微妙变化之法，你很感谢，感谢呢，让我从这个滚染的世间，随便纵欲的世间翻转这些邪恶，让我有机会栽种这个殊妙生生世世得以善用之法。你很感恩的话，你每一点一滴所栽种下去的种子都是善妙的，都是尊贵的。我为什么一再告诉你们，很珍贵，要珍惜，很珍贵。一棵树的成长所给我们的教育也很珍贵，一个动物出现也很珍贵，一个人随时愿意跟我们所结的善念，他愿意给我们机会，都非常珍贵。为什么？因为堆积了你们以前生生世世，可能一世才有一念的善法。你用了生生世世，可能当中一世才有一念的善法，今生才能在这么多恶当中有这个善有的出现，来护念我们，来助我们，让我们不堕三途。而你仍然不知感恩跟不知珍惜，拿到脚底下去唾口水随便乱踩，这么难得，可能一生才堆积的一个善有之缘，你们今天能共住在这里，一年要几千生几百世才有这么一年的机会，所以很珍贵。若不然，每一个出现在我们前面的因，你都用这种这么珍惜、感恩跟珍贵的心，我相信今生你就可以解脱，绝对。因为念念所出去，气世间当中全部是珍贵一切众生，非常的尊严。一切众生恭敬你、尊重你、喜乐在你旁边，纵使是冤亲债主，自然受你心念慈悲之化。怎么会感得这么恶缘？哎，你一被骂，人家就额首称庆，不忍心让你受苦啊，怎么会额首称庆？而你能感，你自己都能感受到众生的额首称庆，那就磕头，磕破头算了，磕死他啊，整个脑海中装的是猪脑。人家猪还有智慧，猪还会爱漂亮，虽然他很不幸在猪寮里面呢，吃睡同住，他大便呢，人家他还知道去角落，他睡觉呢，他不在大便之处的，那只是偶尔啊，因为太挤了，走路跌倒去摔到大便，他也会想到看到水就赶快去把自己洗干净。所以啊，智者一句话胜过愚人千句言。我尊重林肯先生，他说一个人到40岁还不能为自己的面相负责任的话，真是智者。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初中的时候，一年级， 那时候我很感叹，为什么我都没有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不懂得反省我自己，一天到晚我跟人家吵架打架，啊，我看不起所有的人，怎么会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你们讲过，我看过一本漫画书，漫画书的内容差不多忘记了，只有里面一句话对我最深刻的教诲：你希望别人尊重你，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先尊重一切人。你们看看这句话我记多久，13岁到现在，用了将近了30年，都还很受用，也常常布施你们。最近呢，佛陀的教诲当然是我依止的精神指标，也是我最高的这个尊贵的长者老师。可是最近呢，林肯先生啊，这两句话对我深刻的体会。这个我不是没有告诉你们，我今天为什么对他有深刻体会？因为啊，找到朋友，找到朋友的可贵。第一句话就是我前天布施你们的，他跟那个小兵讲，我终于找到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了，那就是把敌人转化成朋友。这句话我没告诉你们吗？我有没有告诉你们呢？我只是没有用他这么美妙的言辞罢了。我跟你们讲，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对不对？我是不是这样讲？第二句，他对我教化最深是，一个人在40岁还不为自己的脸相负责任的话，那这个人没有救了，再有的才华也没有用，因为那都是狂妄自大，那只是呈现自己的欲而已，对人民百姓有没有用？没有用。可能一念欲呢，看起来是对别人好，其实真正的自私是为自己好，全部都会毁灭所有众生的福。所以林肯总统啊，不用。那我现在告诉你，哇，在这么多年当中找到林肯这个朋友，我也告诉你，我不用这个东西，你们不要以这个来跟我相应。当我觉得你还能用这个来跟我相应的时候，我很惭愧，显然我道德不具足，才会还相应这种不敬。所以呢，这个所谓气世间的庄严，就是啊，这个地非常坚固。什么地坚固呢？因为佛所成就的气世间庄严的地是金刚地，是不动之地。由于不动，不请动，不偏施，骗一切处，那么一切世间的众生才能够在里面安居乐业。这我也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心中常常闪动，自己都不能够呢依着善法而定住，常常想要变化，这是鬼魅的伎俩。你依鬼魅而住，应该就要惭愧忏悔了。你还狠心乐于，哦，我抱着这样子鬼魅的习气要去炫给他人看。我再告诉你们，不要呢光看到自己的付出，在你自己的付出当中，在十方当中你只有点滴，你们却是希望呢把所有别人的付出拉来你自己，呈现你自己的美好而已。我再告诉你们，不要揽功推过，你们呢都听不懂，不要揽功推过，要有承担的勇气，却偏偏呢，我一再讲，都认为是在讲别人，别人才是如此。 谁知道呢？当你起这一句别人才是如此的同时，受这种欲念最深染的就是你自己。第二个呢，众生世间的庄严就是以众海，所谓的众海就是无量无边的总持法门，各具法门威的殊胜来庄严这个微妙的这个佛国土。那么所谓的自证觉世间呢，就是一切妙法所成就最为正觉，以三业普周法门无尽。所以呢，世间有三，就成为呢这个众生气世间以及所化之机的众生世间以及诸佛如来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常运用的觉自证觉世间。那么在这一群这个佛陀的四祖妙庄严当中呢，总共有280众，也就是在这一部华严经当中全部的海会众总共有280，形状呢各个不同，从初发心到等觉妙觉菩萨位所现的形，有啊这个啊树神呐、这个空神呐、夜神呐、乃至于菩萨啦，以及呢这个世间王啦，乃至于有人王之父啦，或者是呢童男童女，全部都在这些众之内。所以形状各个不同，但是各个部类，有一佛围成世界，或十佛围成世界，或者是说是无量，或以庄严这个华严海会。那么这个所说的就是佛陀因地所成就的一切妙福果报的境界，也是微妙殊胜庄严的一世界以及正果报，所以才称为是四祖妙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呢入这个经文。前面所讲的呢是第一品真名的解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因为这里呢是佛陀啊在成道初成道，佛陀做菩提树下初成道第一个礼拜，由于受这个甚深禅定法乐，然后呢真的完全舍离这个重担之后，所以啊在这第一个礼拜当中，他安住在这个清净妙定的法乐，不想说法。哪一天呢你们自己能够静得下来，不依着事情观察，你们才知道呢自己啊拥有多么宽阔的空间，所以应该是让自己尽快的临静下来，而不是在那边呢对立斗争，那是多么讨人厌的事情。每天给你们看看，早上起来刷牙洗脸还不让你们吃饭，吃饭是世间轮转相，就上早殿，早殿里面这么殊胜庄严，佛像这么清净，菩萨像这么慈悲，在那里面口中所念的是金经，念完才顺着你们的习气去吃饭，吃多少随人各等，每一个人的各自福分。上次我也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五官一天呢五堂功课，中午的上供也是一堂，他那里面就讲到计功多少量比来处， 你看佛陀这八个字，是不是就讲对了我们自己所有人生的写照？你要计算你自己功劳功德多少，然后衡量比来之处，所以你现在所得的是最公平的。如果你不肯在它当中再种新的善因，我只能是说啊，拿过头了，应该要还我。你将来啊，做牛做马还要来还我。现在你有人有机会改，你还不珍惜，我还给你这个因缘，你还不珍惜。你像以前呢，曾经有这个啊，四个出家人，用这个不敬的心态啊，想要呢去啊得到人家的供养，结果碰到一个女居士非常虔敬。以为他们是殊胜有的，外现呢很威仪，外面呢现得很干净，内怀不遂。后来啊，生生世世呢就做五百世，做牛做马，啊，吃不尽，受最差别的待遇。我一再告诉你们，牛当中也个别有不同的待遇，他们牛当中也福报各不同，狗当中也福报各不同。同类的狗，你看北京狗虽然都是大家所喜爱很贵重，他们也各同类不同，各自福报因缘不同啊。有的呢要长那个病啊，那北京狗很漂亮，长那个赖皮病。可是有的呢流浪狗一进到一个家里面，素食善缘成就的关系，受众人之疼爱，连狗的福报都不同。那么那四个人呢，辗转经过五百世，他还是出家人哦，因为邪恶说法，心中不遂不敬受供。可是那个女众是清净心供养，一直到佛陀呢出现于世间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众呢转生成啊，不知道哪一个国王的王妃。这四个人有一天呢，这个王妃呢在王宫上面看到那四个除分的人很可怜，他心里就起念，想要去请问佛陀，这四个人到底是什么业力，怎么会来他家除分，这么辛苦可怜，靠着墙壁还在流泪，然后呢所做的工作比别人多得很多，可是呢周围的人都唾弃他们，然后还要责骂他们，还要欺负他。他看得很怜悯，所以呢他就去跟佛陀请问这四个人的因缘。佛陀就跟他讲，这四个人数世为你之师，五百世为你之奴，五百世做你的奴才，做你的五百世做你的这个牛马，到今生啊还欠你做你那个那个皇宫除分之众，你走到哪里，这四个人一定做你为奴。这个女众一听，他们以前是我的师父，我因为他们而有今日之福，那我怎么可以再去遣他们罪过，就要赶快呢给他们放手，让他们自由。佛陀说啊，业报没完，他们不能离开你。这个皇后讲，佛陀请你慈悲开示他们，以你的大智慧。佛陀说，他正处黑暗狱当中，我光明不入啊，他们呢还会来嗔恨我啊。皇后说，不会啦，我不叫他们嗔恨你啦，就派人去把这四个人找来。找来呢，那皇后就当着佛陀面说，我从今以后放你们自由，你们爱去哪就去哪。他们居然跪在地上磕头啊流泪，说皇后舍弃他们，不要他们，他们以后会更乖，会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请皇后慈悲继续收留他们。那佛陀跟他开解，怎么开解，他就是入目对佛陀相向。佛陀啊后来跟皇后讲，你让他们安住， 让他们去受他们的业，好好去做那些工作，你就是慈悲他们，他们业不完，他们心智不开。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计功多少，量比来处，不要那么贪，不要那么会计较，要为你自己计较，要跟你自己计较，不是跟别人计较。你们看看，当你们刚来的时候，所有的因缘受用全部都很自然，很欢喜，为什么今天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苦恼？因为你贪过头了，你再计较下去，你真是天地间无路可逃。我也在告诉你们，居士已经有这种情况，他就是你的善知识。我也在告诉你们，在人当中不懂得感恩惜福的人，除非你碰到菩萨，菩萨有善念助你，无助相布施于你，你都没有福。像那个皇后根本就不敢再驱遣这些人，可是呢，因为皇后不敢驱遣，让所有那些跟他一起工作人更恨他，所做的工作反而更多。你就是没福了，今天才会受这些缘。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反闻自性，佛陀教给我最好的法门就是反闻自性，惭愧忏悔。那么如果呢，这些法门我们能真心诚意的用到，我们今天就具足诸佛如来三妙之德。我也在跟你们讲过啊，你一个念佛人，真心念佛人哦，我不告诉你们这种虚妄虚伪的念佛，一个真心念佛人本身就具足诸佛如来微妙的果德。当你在念佛，你在念念念念当中，你就已经与诸佛如来同契一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具足诸佛如来微妙的果德？因为你不是真心念佛人。所以你嗔恨诸佛如来不感应吗？你怪佛不慈悲不帮助你吗？哦，你所呈现的因果是最公平的。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我们呢前面呢所讲的都是玄谈。玄谈呢讲到今天也算已经啊讲得很圆满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入经文。经文的第一句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呢，有很多啊殊妙的因缘，是佛陀呢要入涅槃的时候，四大教界当中其中最殊胜的教界，也今天呢让我们学习异于所有外道的因缘。佛陀入涅槃的时候呢，四大教界第一个教界就是以戒为师。好，再讲到这个以戒为师，我们先不要讲佛陀所给我们制的这些所有的戒条，以戒为师有非常殊妙的因缘，就是戒指我们自己，你应该要懂得，我们要以戒戒指我们自己心中所起的干戈为师。你们看那个戒字啊，戒字，你戒字呢，一个戒字给它分成一半，从中间切开，是不是干戈两个字？听懂吗？是不是干戈两个字？ 中间那一横给它切开，切到上面，是不是干戈两个字？如果你不懂得戒止你自己，那么就是简体字的开戈。你不懂得戒止自己，就是开戈。开什么戈？就是开战了嘛。那么如果你懂得戒止你自己，那一个戒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成功的成。什么叫戒止自己？手不要横得太出去，缩进来一点。上缩，上缩就是你的手缩，下缩就是你的脚缩，那就会变成什么？成，成功的成，就不是格。所以这个戒字啊非常有意思。以戒为师，佛陀这四个字，光这个戒字就是要告诉我们，你如何戒止你自己，停止你自己这些心中所起的干戈。你应该以这个为你的本事。所以有争起的时候，有争心起的时候，就是自己错了。第二个呢，经手要安如是我闻。你的经手当中，我们所有啊佛陀所讲的经手要安如是我闻。第三个呢，以四念处为住。要以戒为师，才有办法以四念处为住。什么是四念处？观身不净，观法无我。然后呢，观受是苦。再来呢，观心无常。佛陀最后的教诫也是人生最重要的导师。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依教奉行。今天如果你们有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观受是苦，再一个观什么？你们有观身不净的话，你们怎么会这么爱惜你们自己？怎么会不让你们自己在受的时候是欢喜，而要让他受苦？怎么你们没有去观到法无我、心无常？如果这个四个法你们常用的话，今天的缘也不止如此而已。今天啊，如果我们有依教奉行，依着佛陀的教导，以四念处为住，以戒为师，那么佛陀最后四大教导，两个是我们人生的指标，一个是我们遵循经典更深入教化舍除自我的方法，第四个就是什么？给自己机会。那么，二比丘如何？莫宾，大众共同制罚他，不要跟他讲话，让他自己干什么？除了给自己机会，也给对方机会，给对方真正什么机会？静下来反观己错。今天呢，会有这么多恶性的人，你会发觉他必定为自己充满了辩解的愚痴相，他就是为自己塑造太好的形象，一天到晚想为自己解释，我不是这样，我不是那样，我没有，我如何，你 会发觉。所以我告诉你们，有一些人一开口还没出声音，我就知道这下面要讲什么，因为自己解释那么多干什么，事实已经呈现在眼前，你还为自己解释。所以二比丘莫宾，第四个，佛陀说我死了之后呢，再也不能跟你们自戒了，那怎么办呢？就给他莫宾，让他静下来，大众不要共同语言，却偏偏有那种恶欲的众生再去扶持，让他还有靠势的机会。今天我们很多的戒都是如此，他不信受一个正觉的人教导，却偏偏要用自己的情欲去攀援，人家不要的我赶快拉过来壮大我的声势。那么经手呢放这个如是我闻呢、有六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要异于外道，所以呢是佛陀的正一戒之教，也是让我们呢有一正法路基可循，所以四个一教非常的殊胜跟重要。一个就是让我们有正法路基可循，一个就是给自己机会，给二比丘机会相处之道，一个就是相处之道，另外一个就是停止我们自己所有的慢心，停止我们自己所有的这种愚痴妄想，心起念处有干戈即错，以戒为师。再来一个就是你如何行住坐卧，就是以四念处为住。所以这四个一教是不是非常重要，非常殊胜啊？那我们哪一个真正一教奉行？如果我们今天一教奉行，再看看不要讲什么，每天中午啊，济公多少量比来处，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啊，济公多少量比来处，你不是计算他人功德啊，是计算自己功劳多少，你自己福分多少，要计算自己的，那衡量这些所来的因缘都是最公平的，绝对没有不公平之处，所以你心起不平之处就是你错，不是他人错。这个呢，我以前在医治我们老和尚的时候，老人家慈悲啊，骂我，我实在气得半死，我很生气。可是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当我自己静坐下来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心起不平就是我错了，我受罚。所以心起不平的时候就是你们错了，就是你自己错了，你还要把这个不平再加上你的情绪，然后呢再丢弃给别人，那个人真倒霉受你这些东西。那么所以经手如是我闻，第一个就是意外道，因为外道都用什么阿优啦啊，作为什么吉祥啦、那我们就是以如是我闻，如是正如之法，是如理之法，是呢是善业之法，那么我依着如理善业所成就之法缘，这个我是将小我融入大我，但是我所受的是正法。闻呢是心闻心解，心开意解而正解，不是如是我听。为什么要意外道？因为外道用听的而不闻，闻的妙用是生生世世的金刚种子，听呢是无常。所以是意外道。第二个呢是习争论， 停息呢这个所有的这种争论。为什么要习争论呢？因为是我从佛陀所亲闻，不是我自己制作。第三个呢，是离增减之过。离增减之过，表我从佛闻，不是我自己呢增减。我既不增减，唯从佛闻，佛陀所真正经口所宣。第四呢是断众矣，所以如是我闻没有增减的过失。断众矣就是阿难尊者那时候啊结集法藏的时候，他一起来又有佛力的加持，那大众心矣，哦，是不是佛陀又活起来了？结果当大众一听如是我闻，就知道呢不是佛陀佛起来又活起来，也不是他方佛来，也不是阿难呢转身成佛，三疑断故，所以是释迦牟尼佛如来最后教诫，是如是我闻，从佛所闻。第五个是为令生信，就是我依如来大师所教，今天呢以教法亲宣，所以为令一切众生生信之故，是佛陀所教诲之故。第六呢是顺同三世诸佛，三世诸佛皆依如是我闻而宣一切呢微妙宝典。所以经手呢放这个如是我闻，有这个啊六个殊胜妙义。那么这部经呢总共分为四分，四分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举果劝乐，举这个佛的果位劝乐众生信相生信。再来就是修因弃果，你修正你自己的因所弃入之果，然后生殊胜妙解。再来是脱法进修，脱着啊这个啊正法之行进修诸佛如来菩提之道，成什么呢？成微妙菩提横行。第四呢是依人，依每一个人呢所熏修的福分正入成这个微妙的这个佛德。在第一个呢举果劝乐当中又分十法，哪十法呢？第一个法就是续分开始，所谓的续分呢有分正续及通续。正续呢就在前面呢我们刚刚所讲的两百多种当中，那么具足啊六种正信。通序呢就是每一部经的前面那一段，也就是通达乃至到最后面啊流通部分。所以举果劝乐生信，第一个是教起因缘，这个这部大圆满教的起法当机之缘。第二呢是大众同请，第三呢是面光，佛陀呢面向放光及这个诸菩萨众。第四呢是毫光示法，在佛陀的白毫相光当中示现殊胜妙法。第五是眉间出这个诸佛如来微妙呢常随法众，叫眉间出众。六呢是证普贤三昧，成就这个普贤三昧。七呢是诸佛同家，八呢是法主起定，九呢是大众从请，第十是正成法海。这个呢就是举果劝乐生信分，就有十个呢这个步骤。也是这整部经呢在讲到呢这个妙主四祖庄严妙严品的这一部呢这一品当中，就有这个举果劝乐之因，也就分十门。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 讲到呢，这个如是我闻，我们呢上一堂课讲到所谓的通序正信序，如是我闻呢是在正信序之中。那么在举果劝乐生信分呢，共有十门。第一个就是这个教起的因缘，这部华严经教起因缘，就是因为佛陀成道，在菩提树下成道，然后呢深乐这个禅位而无染着，观一切众生根基，看众生呢适合啊什么样的这个法缘。第二个大众同请呢，就是佛陀呢为这些大菩萨说法。所谓的众呢，前面我们有讲过啊，200多众，在后面呢会有啊更详细的讲解。再来呢就是面光极重，佛陀呢在菩提道场这个脸面放光，放光呢大地震动，那么广集呢所有一切与这个法有缘之众。那么我们是属于那个时候佛陀呢远为的众生，佛陀在那个时候放光加倍，那么近违的众生呢啊，正违的众生都已经呢啊，在那个时候共同会遇。但是我们是佛陀呢虽然没有因缘以种下得度因缘的众生，所以在佛陀入涅槃之后，我们仍然有远违的福分可以听闻这部华严经。那么再来呢就是毫光示法，再来就是从佛陀的白毫相光当中呢开示一切法要，然后呢就从眉间也就是白毫当中出这个供养众啦，说或是护持众等等。然后呢不管是面光集众或是毫光示法或是眉间出众，全部呢都依着佛陀因地所熏修的普贤三昧。所以礼敬诸人，消弭自我，是你最好修行的法门。你膨胀自我，强占自己的欲，想要显逞能，你要看清楚自己心中真正的问题存在。你不要以为呢哦，好像我已经有改了，你的立场我有改，那么对立的立场就是别人没有改。这是为什么你们一直起烦恼跟不平，我已经改得这么好了，为什么大家还不能够接受我，根本连改都没有。你们在原地踏步，然后才告诉别人我有改，也告诉自己我有改。我一再告诉你们，当你们觉得我在对你好的时候，你的真正目的跟方向是对你自己好。你已经给你自己很多的包扎，很多的维护，然后才会讲出来我对你好。所以世间人的愚痴啊，自欺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到最后呢就被自己所迷惑，我对你们这么好，为什么你们会对我这样？那是你自己被你自己迷惑，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已经受你所迷惑。这个还是回到呢你的念头的真面目， 就是呈现出来的因果相。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不要加重我对你们很好，不要加重我做很多事情。你那个出发点，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已经没做到什么事情，只是把你摆在很重要的位置，那是你自己摆的，不是别人给你权利。你既然要懂得自己摆，你就要懂得自己拿开，台阶自己上，要懂得自己下。再来呢，第七个就是诸佛同家。那么经过普贤三昧的修正，那么诸佛呢，如来啊，就会共同的加受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尊佛要能够成佛，必须熏修普贤，必须熏修普贤三昧。所以礼敬诸佛，你看看我们自己本身从我们心中流露，我们何曾礼敬诸佛？连第一个礼敬诸佛都没有，却要众生来礼敬你这一尊佛。我一再讲，融入大众，你不要要求大众消弭来融入你。所以啊，愚痴的人听不懂法，法不入心，全与欲相应。为什么会与欲相应？因为你太自私了嘛，你太爱护你自己这个色身。可是反观一下，太爱护自己色身的这一个人，你会发觉他身上一定比别人臭。你们喜欢东抹西抹啊，掩饰你们的体臭，有的不是体臭已经够悲哀，还故意呈现那个欲，我不愿意弄这些，就更臭。怎么样能够消弭你们体臭的方法，就是心平。就是心平，不要太多起心动念，自然就不会体臭。你欲太强啊，呈现欲太强，身上就一定很臭。念动的时候就已经臭，何况增加自己的欲水。你们要知道你们欲水臭不臭，我已经讲过，很简单，去拿一个瓶子，每天吐一口口水就好了，不用多，也不用放太久，一个礼拜三天之后，你们自己去闻闻看，你们那个口水，那个口水是融化你们所有的东西进这个口，然后呢，你们要靠这个养分的。你们闻闻看，你们所来之处、所依止之处，还要用那个口水去喷人。再来第八个是法主起定。本来呢，佛陀啊入这个